哥林多前书第七、第八章。现在把我们的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教会乱七八糟，有许多的问题，一些属肉体的问题，教会里有纷争，有些人说他们是属基法的，或属彼得的，其他的说他们是属保罗的，还有的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他们彼此争讼，到地上的法庭去。保罗收到报告，于是他写信给他们说有关的事，但是基本上他写信的目的是要回答某些他所接到的信的问题。第七章，保罗以回应他们的信和他们所问的问题为开始。现在我们来了解哥林多这里的真实情况和背景是很重要的。哥林多是一座充满异端的城市，在哥林多的城堡上有一座希腊爱神亚夫罗底特的大神殿，神殿的祭司是娼妓，每天晚上神殿的祭司会来到哥林多，娼妓的所得用来支持神殿的礼拜。在这城中神有许多的子民，当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主鼓励他说，在这座城中我有许多子民。保罗在这里建立教会，但是像我说的，教会是乱七八糟，他们有许多怪异的教导和教义，他们感觉身体完全是邪恶，所以产生两种不同的态度。第一，因为身体是完全的邪恶，所以你怎么处置你的身体都无所谓，你的身体不算什么，而你的灵才算数，因此你能随心所欲的处置你的身体，那不要紧，你能使用你的身体做淫乱或任何你想要的事情，因为无论如何身体是完全的邪恶，所以如何处置你的身体都无所谓。另一个和此相同基础的说法是，不应该在你的身体做任何属血气的事，即使你已婚，你应该抑制与你妻子的关系，因为身体的每件事物都是邪恶的，所有的冲动和欲望都是邪恶的，而且有趋于禁欲主义的第二倾向。在第七章以我是否应该结婚这个观念开始，或如果我已婚，我和我的妻子该有亲密的关系吗？于是他在第七章开始讲，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试着过独身的生活是违反自然的。保罗也承认这点，如果你不近女色那是好的，但仍然是不正常的状况，因此每个男人应该有妻子，而且每个女子应该有丈夫。有趣的是，圣经不曾说保罗结过婚，但是我觉得他明显地结过。第一，他是一个拉比，依照犹太人的法律，每个男人应该结婚并且有孩子，因为神说要多结果子和繁殖，他们感受这是每个男人应该实现神的命令。如果你没有孩子，实际上你在杀害你的子孙， 身为一个拉比，正如他说的，关于法律的公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不用怀疑他是结过婚的了。同时也指出他是公会的一个会员，公会的要求是像法官那种类别的，他要已婚，因为他们理解如果一个男人是已婚的，他会仁慈。我至少认为他会比较了解。问题来了，保罗的妻子发生了什么事呢？有两种可能，一是他死了，但另一个可能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他离开了保罗，那是一般教会传统的说法。第七章这里所写的，他在第29节引出这样的想法，那就是时候减少了。保罗感受主很快就要回来，因为时间减少，他给婚姻指导，这样他好像不鼓励结婚。但若真是如此，全是出于他的这一个想法。时间非常短，我们真的没有时间结婚，但是为避免淫乱，男子应该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尤其是在哥林多的环境下，丈夫当用合宜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唯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能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保罗在这里宣告，在婚姻里性的关系是适当的，妻子应该寻求满足丈夫，而且丈夫也应该寻求满足妻子，除非两厢情愿，不要分房。唯一要暂时分房，是为了要专心祷告，因为诱惑实在太大，压力实在太大。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保罗当时是未婚的，他主张他不结婚，但是他认同在某种程度意义上这是神的恩赐。耶稣谈论那些终身不论娶婚嫁的，有些是被神呼召，其他之所以如此，是为了神国的缘故。但是保罗有这恩赐，而且承认他是神已经做的事。因着正常的生理要求而结婚的，没有性的生活是违反自然的。它是第四样我们强烈的需求，排在空气、口渴和饥饿之后，它的排名很近前几名。如果一个人没有强烈的性要求，这表明神可能已经拿走他了，是为了这人可能是神的一个器皿。像保罗说的，当人结婚的时候就会关心彼此的。婚姻确实呈现出全然不同的情况。在我结婚之前，我能自由地横越美国旅行，所有我需要的是一袋信纸，我就能走了。我只需停车加油，我从不停在餐厅，若我会去，仅仅是因为我想去。在我结婚之后变得不同了。我们从凤凰城回家，我的妻子说，亲爱的，我好想喝一杯咖啡。 当我又经过另外一家咖啡店时，我感觉到他的脚好像在猛踩刹车似的，我有被丢出挡风玻璃外的可能。这时我收到了他的讯息，于是我停在一家咖啡店门口，那对我来说是浪费时间。但是正如保罗所说，如果你已婚了，你不会真的那么关心主的事情，你关心你的妻子，你要怎样做才能使她高兴。既然你已经和她住在一起，因此你想完全的使她高兴，那是正确的。保罗说，如果你有这恩赐是好的，过像我一样的生活，那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能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这当然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所以保罗说，其实不是我的吩咐，乃是主的吩咐。对其余的人，我说，主没有明显的在这些争论点中说什么。因此现在保罗以身为使徒来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而不幸的妻子也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的儿女就不洁净，但是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那么不管是丈夫或是妻子，有确信使家成为属灵的环境，在此环境下他们的儿女也会受到蒙福。许多次我被问及关于孩子死时的命运，我更常被问到，若教会被提的问题，或当教会被提时，小孩子会全部被提吗？我能向得救父母的孩子保证，他们在一个或两个信主的父母所保护下蒙福。我对未信的父母没有相同的保证。我个人感觉，因为他们没有到自己负责任的年纪，神会怜悯恩待他们。而且我强烈的相信神的公义和神的公平，虽然我没有强而有力的圣经作为基础，我没有找到任何经节说所有的孩子要被提，或所有的孩子死时会得救。我们确实知道，若有信主的丈夫或妻子，就会如此。我的感觉是，为什么要活在层层的问题之下呢？为什么甚至担忧太多呢？只要接受主，而且认识他。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只要有信主的父母，家庭就会被洁净，只要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的话。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如果你在接受耶稣基督的这件事上，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不能够再支配你，他们说，我不想为此事跟你争吵，我不能容忍你，我不能这样与你同住，那就让他们分开吧。 你不在捆绑中，你不必被捆绑，为了和他们持续这样的情况，让他们分离。神召我原是要我们和睦，而不是在婚姻中斗争。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现在他处理，当你被神呼召的时候，你在什么处境下？有人以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当神拯救你的时候，你是未受割礼的异教徒吗？不要被经过割礼的犹太人的权利所搅扰，持守你蒙召时的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当神召你的时候，若你是个奴隶，不要担心他。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就人所关心而言，你仍是仆人，但是你是自由的，你是神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仆人。那么我什么时候蒙召，就什么时候守那个呼召。不要试着在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做重大的变动，除非你的生活或你的职业是完全的与基督徒的原则相违背，以致你不得不离开。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如果你是人的奴仆，你要明白，其实你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基本上，不管我们在什么情形下，全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仍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我们在这里来到一个有趣的范围，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说法，保罗现在是反对父亲有女儿是处女的说话，而且他正在处理是否允许你的女儿结婚的情况。第二种是以文化的眼光来看，那些住在一起甚至睡在一起的，但是没有婚姻的关系，他是试婚型的，但无性的关系，看看是否能相处在一起，但不开始于一个生理上的关系。这是当时在哥林多的习俗。第三种想法是已经确实结婚的人，但感觉他比较属灵，甚至在婚姻中不要有性的生活。我个人认为保罗所指的是这第三种状况，言语间有些预先排除父亲有一个处女的女儿，而且给他婚姻的可能。我认为他或许指的是第三种想法，我们是更属灵的观念，因为我们不需要有性。是的，我们已婚的，但是我的妻子仍然是一个处女，好怪异，我不能接受。但这是我所感受保罗在这个部分里所讨论的争论点。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 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的，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保罗所说的是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稍后当他写给以弗所教会，明白耶稣的来临明显的不是立即发生，他用了婚姻关系作为基督和大多教会之间所存在深层关系的一个美丽的比喻，而且使用它描述存在最美的关系。那么你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劝愿意你们免这苦难。他是说婚姻不是一张王牌，你可能在婚姻里会遭受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那必须要解释上下文，他已婚，关心世界的事物，他可能让他的妻子高兴，实际上如他不是已婚，只是寻求使神高兴。所以当他说他们应该是已婚的，却好像他不是已婚，他只说你应该关心讨神高兴，那应该是你的所要关心。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只买的要像无有所得，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时间是短的，实际上说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忙于婚姻关系，我们没有时间沉迷于忧伤和悲伤中，我们没有时间参加宴会和餐饮，我们没有时间收集所有物，我们在世界中，但是不让它霸占我们，让我们使用它，因为我们必须生活和吃饭，做你该做的事，但是不要过度沉迷于世界里，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或者立刻就将过去了。但是保罗看到他的时代的情形，这个社会现象恶化，他发出警告，时间不多了，这世界快速的过去，我们真的没有时间浪费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上。我愿你们无所挂虑，完全的关心是较好的方式来了解这点。我会让你们从完全的关系中得自由，或烦恼中得自由。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他只是说让你们自己完全服侍主，妻子可能是个障碍阻碍，你现在必须把它考虑进去，而且你真的兴趣是讨他高兴，那是恰当的。我们应该关心如何讨我们的老婆高兴，而你的老婆也应该关心如何讨先生的高兴。我们需要认真考虑这件事情， 它是恰当的，也是正确的。再一次，我认为一个男人必须有恩赐过单身生活。如果神没有把恩赐给你，像圣经说的，找个妻子是件好事，却讨主高兴。保罗所讲的观念是时间已经不多的观念，我们对这些事已经没有时间了，而且这可能是我们正面临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临到世代的末日一样。然而圣经并不是说婚姻是无希望的，但它确实是神对人的计划和目的，它是自然的事，不结婚是不自然的。若有人以为自己待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以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没有不得已的事是重要的句子，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长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按我的意见，他保持未婚比较快乐，这是一种有趣的情形。必须以哥林多的状况来看，及保罗时间有限近乎结束的观念来看，第二个争论点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在知识和爱之间有个对比。当时有一个问题，因为拜偶像是这么的普通，你在市场买到的肉大部分是被祭过偶像的，当他们屠宰过的肉，他们会拿一部分献祭给他们的神，祭司得到他们的另外一部分，其余的归还给人，而且通常他们会被拿到市场去卖。现在许多基督徒在吃祭肉上发生难处，因为他们的良心已经被奉献给异教的神，这真的困扰他们。但是在哥林多，有些人吹嘘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有如一块石头而不是一个神，所以两者间没有任何的不同。我有足够的知识明了那没有什么，因此我能吃肉，在我的意识里不受困扰。保罗有点是陈述这自由的人，因为他们的知识使软弱的弟兄不愉快。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一个里面空空的，另外一个里面却是充满的。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自认知道最多的，通常知道的最少，因为你知道越多，你知道你不晓得也越多。莎士比亚说，人可怜的人啊，自以为聪明，实为愚拙。你最知道些什么呢？哪一个领域的知识你最在行呢？科学、数学 还是语言学呢？如果说你精通的领域是科学领域，你知道多少已知的科学吗？如果说你精通于数学，你知道多少已知的数学吗？我精通于圣经，但是我告诉你，我所不知道的部分比我所知的还要多得多。我深深的知道我不晓得的，我也彻底知道有许多该晓得我一点也不知道。人都自高自大，他会说，嗨，我是个专家，我能给你所有的答案。其实他知道的最少。如果任何人认为他知道任何事，照他所知道的，其实他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如果他真的知道，应该是你只知道你所不晓得的。那么如果你还认为你知道，那是一件相当好的告白，表示你并不太知道。人可怜的人啊，自以为聪明，实为愚拙。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因此我们知道这些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知道只有一位真的永生的神，一位主。但人都不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在哥林多和在哥林多的成长，你在异教的环境中长大，你长大于拜偶像，你长大于吃偶像神殿里的肉。他们那里有餐厅，而且他们在仪式中献肉作为拜偶像的祭物，然后他们会烤它。你进去吃神殿的肉，或敬拜偶像或别的神。你是耶稣基督为你的主和救主，但是在长久吃这些拜偶像的祭肉这样异教的习惯中，你一直感到困难。因为长久下来，你吃是以为你如此做就是在拜这些偶像，所以作为基督徒如此做冒犯你的良心，它使你困扰。所以保罗说，如今他们的意识受困扰，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吃肉或不吃肉和我的灵性或我和神的关系完全一点不相干。我们能更进一步谈，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些祭偶像之物吗？让我们这样说，我感觉有时喝一杯马提尼酒绝对没有什么错。现在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我确实感觉有些不对劲，甚至偶尔为之的我也觉得很不对，我的良心会不安，我在此事上有软弱的良心。但是让我们这样说，我喝了一杯酒，它也不会污秽人，但是它所产生的结果会。因此我认为我能够喝，不幸的许多有名的服侍者也如此认为，他们有自由能喝，如果他们想的话。 让我们这样说，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我感觉我有极大的自由能喝酒，如果我想喝的话。这里有一个酒鬼接受了耶稣基督，才从他的酒精瘾中释放出来。他走进一家餐厅，而坐在酒吧台的正是 Chuck Smith。 嗨，他是我的牧师，如果牧师他能喝，我想我喝也没有什么关系。然而他知道他是错的，因为他知道他的问题所在，但是他不管这些而且做了，因为他看见我的自由。然而当他做的时候，他的良心使他苦恼。我说我有很高的属灵知识，我继续说着，我也有自由如此做等等。实际上我是摧毁这软弱弟兄的器皿，因着利用我的知识或自由。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那是爱，那是行在爱中，爱能建造，但知识却自高自大。这是哥林多人的情况，他们进入偶像神殿，在那里他们能拿到好的价格和好的烤肉。他们会说他们的偶像没什么，我们能进去吃他们就进去吃。但是软弱的弟兄真的受此困扰，看见他们在偶像中坐下吃肉，使他们困扰。但是他们想他是教会的执事，或他是教会里的长老，如果他能这么做，我猜想我也能这么做。但是这些人却不能这么做。这件事称为良心，你真的不能违反它。我不管什么人告诉你的，对他而言自以为是，这件事是错的，对他而言是错的。你最好顺从你的良心，因为如果你不顺服，你会将自己推向大麻烦之中。心理学家误认为当他们和人谈话时能使人脱离罪恶感。我不会在谈话中试图引出他们诚实的认罪，我有时会决定看看是否这是他们自己诚实的认罪，或是某事某人加在他们身上的。如果这是他们诚实的认罪，虽然有些怪异，我不会试着要他们在交谈中说出来。我不会说哎，那是个愚蠢的，或是那是个怪异的。若一个人真的做某事觉得良心不安，他们最好就不要做，因为你若违背良心去做，你也将会付出代价。因此我不应该只因他们看见就炫耀我的自由，使其他人也大胆做相同的事。然而当他们做了，他们的良心受到困扰而远离主，那我真的是绊倒了这位比较软弱的弟兄。因着我强调那在耶稣里随心所欲的自由，那不是行在爱中。如保罗说的，爱的事物是如果他会使软弱的弟兄跌倒的话，只要世界继续存在，他就一直不吃肉。那么行在爱中不使弟兄绊倒，对这有个限制。有些人觉得在海边混浴是种冒犯，他们感觉到海滩是一种罪。目前对这些事也有些限制。某些人在他的主观意识里，对于在海滩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因而会将罪污染海滩而强烈的排斥那个地方。但这不意味着 因着海滩会绊倒这些人，我们就不去海边冲浪了吗？不，而是这些会去海滩容易绊倒的，应该不要到那种地方去。但是不要刻意的炫耀你的自由，因为那不是行在爱中。对炫耀你的自由，必须要谨慎。保罗说，你有自由，将它藏在心中，不要使它成为绊脚石，但是要行在爱中。有知识是好的，求知是好的，得着释放也是好的，但是知识可能使你变得自高自大。我们应该寻求建造，爱的建造，寻求在耶稣基督里的爱里彼此建造。父啊，我们请求你帮助我们能行在爱中，关心那些在信仰中比较软弱的人。我们祈求主啊，彼此帮助，彼此建造。主啊，帮助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际。奉主耶稣的名，我们的祷告，阿们。愿主与你同在，祝福你，而且保守你在他的爱中，让圣灵充满你，以他的话语来带领你，坚固你，与他的同行和他的相交。愿你这星期进入爱和拥有胜利的力量，做他的善工，直到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愿我们用事工来报答他。